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啊今天总的再来看一下以斯帖记，也就是这是我们第三次来讲以斯帖记。我们从全卷书的角度总的再来看一下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以信心穿越。有时候啊我们理解信心就理解的非常的单一，就觉得只是因信称义然后进天国。有时候呢我们理解十字架，理解主耶稣也非常的单一，就觉得是让我们拯救的救主，然后只要我们信他就得救了。以至于啊我们常常忽略了信心的丰富的内涵，它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是更新自我的途径，也是上帝与我们交往的桥梁。而主耶稣钉十字架和死里复活，它也是神的神圣叙事，也是我们的人生叙事，也是我们解释我们经验的根基。我们常常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解释我们的世界和人生，却不太能够以十字架为中心，以上帝的神圣叙事为中心来看待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借着我们来一起读一读以斯帖记，不断的咀嚼回味一下，会给我们非常深的提醒感动和光照。我们也由衷的发现圣经是一本活的书，而不是死的文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要是哈曼的妻子西里斯写这一段历史，他会表达一种什么观点呢？我想啊，很可能他会表达一种宿命主义、虚无主义的观点。你像他们家有权有势，但是说灭亡、败落，一夜之间就灭亡败落了。一个庞大的有权有势的家族瞬间就崩溃了。我想西里斯会说，哎，这都是命啊。我也听过一位主内的肢体告诉过我，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就开始赚第一桶金，后来啊发展成庞大的商业帝国，甚至在上海南通都可以拿到地。但是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就因为有一天下了一场雪，他所盖的商业大厦被雪给压倒了，结果整个他的资金链就断裂，然后商业帝国一秒钟就崩溃了。而这一位主内肢体借给他上千万，最后呢也打了水漂。所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就容易有西里斯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如果要是亚哈虽鲁王，就是这一位王来写这一段历史，他会怎么写呢？他会从他的权力的角度来说，为了发动对希腊的进攻，我怎么样来大摆筵席，把一切都搞定，哪怕王后不听我的话，你看我不也把他给干掉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因着我的召唤而出动。那当他把王后给废掉之后，他也会接着来写说，他又 在全国重新来找，结果找到更加美貌的以斯帖王后。而这个以斯帖王后啊，尽管她本来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但是呢，也因为我有权力，是一个大帝国，所以她也愿意来投靠，也愿意来贡献自己给我，就是亚哈斯鲁王会这么说。那么后来呢，他也会写说，尽管啊，这个哈曼他想着把这个有利于我的一个族群给灭掉，但是我还是非常英明，我通过读历史发现了那个民族对我们国家的用处，所以啊，我以宽大为怀，就赦免了他们。而哈曼这个人啊，他竟然有这么多钱啊！我上一次语音讲的有点不对哈，就是我说是他的给国王的钱差不多是整个波斯帝国收入的三分之一啊。我查了一下资料，说差不多是三分之二。哇，这个钱多的让人无法想象啊。那因此亚哈斯鲁王就会写说，你看我看见这个人这么有钱，而且呢他不利于我的帝国，我就把他抄家了。然后就像这个清朝那个和珅被抄家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我的帝国中我是掌管一切，最终呢使得整个国家安定统一，所有天下英才像莫迪该这样的人也为我所用，因为他对我是何等忠心。所以在亚哈斯鲁王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看见权力，看见欲望野心。那如果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以欲望为中心的人来写，他会看见情欲，看见色情，看见野心，就类似于啊，像那个莎乐美，他如果来写这一段历史，他就会特别注重于这个以斯帖是何等美貌。然后呢，他在第二次摆宴席的时候穿上最美的服装，然后以她的美貌和身体打动了这一位王，以至于这位王愿意把王国的一半给他。这有一点像那个施洗约翰头的故事，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目的，你可以用你的美色来达到你的目的，而且呢常常是屡试不爽。所以啊，这个莎乐美要来教导她的女儿，在私密处教导的时候会说啊，你的姿色是你最大的资本，要善于使用你的美貌，然后呢为你的欲望来服务，赚取你想要的享受和荣华富贵。那这正是各种各样对这一段历史的不同的视角。那难道这一段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你就发现其实从信心来穿越这一切，也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如果单单只是以斯帖记而没有别的经卷，我们呢会陷入极大的困惑，因为以斯帖记里边恰恰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神，以至于我们就看见作者是非常节制，非常刻意的不去揣度人的内心，不去做出 神掌权的结论。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是以斯帖记里边最神秘的一点，也是以斯帖记对我们最有这个魅力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表面上看是活在一个无神的国度，周围的一切你都看不见神，神仿佛是隐藏了。我们看见的无非是各种各样的人的作为，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的细节。那作者刻意的这样写，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用意就是的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世俗的历史怎么成了救赎的历史，日常的生活怎么成了超常的生活，平凡的细节怎么成了超凡的细节。也就是神看似缺席，但是他并没有缺场，他仿佛不在，其实他处处都在。那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一点呢？也就是人家作者其实在整个以斯帖记里边，他刻意的来模仿约瑟的故事，然后因此最终你发现莫迪改就承担了约瑟这样的角色。也就是我们看见周围的人的意思是要害神的百姓，但是神的意思却是要救神的百姓。而且呢，他也有多次的研习的描述，这个是需要下功夫认真去读的。我们呢就不在这里一一的细节上来罗列，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推荐资料，大家呢自己去查考，尤其是有大量的英文的解读的资料，这也是神学界圣经注释的时候研究的成果。就是这样的一个雷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用看约瑟的故事的视角来看以斯帖记，因为作者就是刻意用这样的雷同来写的，以至于让我们看见说，人的意思是这样，但是神的意思是超越的、美好的，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降平安的意念。而约瑟的故事最终垫底的是什么故事呢？当然是主耶稣的故事。我们就看见说，看似是一个政教的丑剧，政治界跟宗教界联合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偏于世界的一隅，然后就那样悲惨的死去了，以至于安德烈耶夫这个作家写一篇小说叫《牙齿痛》，就说到一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他的牙齿特别疼痛，当小孩子来告诉他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人钉十字架了，他就感到很烦，他认为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他的牙齿怎么样不痛，而耶稣钉不钉十字架他觉得非常的无所谓。但问题就在于，在人看来完全无所谓的一件小事，却成了世界历史逆转的最大契机，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的死怎么样要走向了复活，就完全是在上帝的逆转和掌管之中。这也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光，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复活的终极的胜利和他带来的终极的荣耀，就成了我们解读这一切平凡的事件的一个前提。所以正因着信靠那个故事，我们才读懂了这个故事，也知道说这个故事不是我们编出来的，乃是它确实发生了，而耶稣的复活也改写了历史，创建了基督教，也更新了每个人的生命，就使得这样一种确实更新改变的力量成为我们信所望的实底，也成了未见之事的确据。它并不只是我们一种人的道理而已，而是一种确凿无疑的光照。 是我们发现真相并活在这一真相之中。所以啊，正是借着全本圣经，我们才读懂了以斯帖记，这就是以斯帖记的圣经脉络的上下文。所以我觉得对以斯帖记最好的注释，其实就是罗马书八章28-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了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下子就明白说，神使万事，包括亚哈斯鲁王失眠这一件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而上帝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好让神的百姓能够更像基督。所以哪怕有磨难，但是磨难也生成神百姓的性格，好让他们坚忍到底。而且在这里我们就因着信心清清楚楚的来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主权在神，责任在我。因着信你就看见神掌管历史的主权，所以莫迪改可以坚定地说，我们必从神的手下来这个得救。他的原话是，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在这里尽管他没有提到神，但是蒙拯救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从神主权的护理下的拯救。也就是哪怕我们在这里没有军队，没有王，没有先知，没有土地，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献祭，我们没有自卫能力，我们活在一位冷酷强权的异教君王的摆布之下，但是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神的约仍然有效，神没有撇下我们，神仍然眷顾保守。所以莫迪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的主权，他相信神守约是慈爱，尽管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悖逆，但是这并不排除你我的责任。所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因此神国拓展人人有责，上帝没有用多么绕过我们的方式，也许正在使用你我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付出和奉献来做他自己的大事。所以今天抓住机会为神而活，就可以开创出新的局面。你就可以看见说，以斯帖他就愿意跟百姓认同，就像摩西愿意跟百姓认同，就改写了历史。所以这样的一个认同，因为有信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这里确确实实是因着信而有的一种投靠，投靠到一个看不见的王的手下，而去面对这个看得见的王的王权。因此弟兄姊妹，尽管莫迪改跟以斯帖有着跟异教文化混同、妥协、软弱、犯罪的一面，但是呢，恰恰在关键时刻他们有这种觉醒和信心，也愿意投靠那看不见的神的主权之下，以至于来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那这样的一种与神的百姓和神的旨意的认同，就为神所用，体现了神的掌权，也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也求神恩待你我，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来不顾一切的投靠到这一位确定无疑引导历史的神的手中。因为最终你会发现帝国烟消云散， 权力和野心烟消云散，但是投靠神的人却如此的生命更新和光辉灿烂，得到神赏赐的荣耀。这不是虚构，乃是真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回味以斯帖记，因为与我们的生活处境是何等密切。主啊，让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庞大的权力和欲望的网络中，乃是以信心穿越网络，看见你掌权的手，从而每天让我们能够向你而活，也知道说在神的国度里边，神国拓展，人人有责，主权在你，责任在我。主啊，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以信心投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